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上海故事的第三节啊。昨天讲到解放军呢，1949年的五月份就打进上海了，不用重武器，上海呢得到很好的保证。解放军打进城以后呢，晚上就睡在马路上，下雨也不进去，不扰民。这个印象呢，大家觉得太好了，这跟国民党军队乱七八糟就不同了。那么当然呢，这就是取得民心了，占领了这个城市了。那么但是呢，对上海呢，那不能说不改造，那开始呢肯定用让你们了。所以上海呢，在解放以后呢，很多这个舞厅啊召开啊，这个酒吧召开啊，没有什么变化，解放军也不去动他们。但是呢，隔了一段时间，49年过了，50年过了，那到了51年左右，那当然就是南京路上好八连，那不就拍那个时候吗？那大家觉得南京路上的解放军进来，你旁边是灯红酒绿，资产阶级这个腐蚀我们的解放军，这怎么行呢？我们占领那个城市，我们得改造这个城市，总要改的。这个改的时间呢就开始了。那我们就前面讲过一对夫妇啊，代表了这个上海，我们一直用这对夫妇的来讲的。这对夫妇已经去世了，男的叫李九高，女的叫陈素任啊。选这对夫妇呢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呢这个非常的能够代表上海这个城市啊。我们知道这两小两口啊，这个李九高在上海的华同公学毕业，那么英文讲得很好，人也长得帅气。1936年在上海的一家加拿大电台担任这个英语的播音员，英俊帅气。这个陈素任呢是李九高的听众和粉丝，美丽大方。两个人呢通过电台热线相识，1937年1月在衡山路的国际礼拜堂结婚。结了婚以后呢，他们呢就享受这种典型的富裕中产阶级的生活，家庭条件优裕，但从来不挥霍浪费，去街边的小店定做旗袍和皮鞋，去南京路的这个四大名店买名牌手表和钻戒。他们两夫妇的主要娱乐活动呢，就是每周去百乐门舞厅就跳两次舞，住的房子呢42两厅啊，什么都有。后来呢，这个李素任因为结了婚，当了家庭主妇，生了两个儿子。那家庭开销光靠电台的就不够了，所以李九高呢就辞去电台的工作，开了一家棉花镜出口公司。那么最后呢，在上海的香港路有自己的办公室，有自己的小轿车，家里有冰箱，有钢琴，收音机。我讲的这个是30年代，就基本上就已经都定了。那么他们呢到了这个解放以后呢，还是过这样的生活，一样的是跳舞啊，家里过得也没有什么影响。到了1952年，这个突然间就收到通知了哈，就是说上海的营业性舞厅全部取缔，全部不许开了，家庭舞会也原则上禁止。那有些人说，你舞厅不开了，我家里够大，我请些朋友来跳舞，不行了，全部禁止。那么这对夫妇呢，这个收到通知，1952年，他们呢知道明天来不了了。那么这对夫妇呢，在百乐门舞厅这个跳了最后一通宵。这个是1936年就在这里跳舞，连日军占领的时候他们都还在这里跳舞。那么跳到这个晚上，1936年最后呢就跳了个通宵，跳到快天亮了，曲终人散了。乐队的还特别演奏了一首音乐叫最后的华尔兹，最后的圆舞曲，那就向所有的顾客告别。最后呢乐队也解散了，舞场也关闭了，这就一关就关掉。上海呢这个改造的力度是很大的，所有的娱乐休闲广场都关掉了。那个当时解放前还有什么鸦片烟馆也肯定关了，妓院也彻底的封禁了。还有上海啊，中心有一块巨大的跑马地，这个像香港的这个跑马场一样，那个呢也关了。香港的那个跑马地嘛，香港是在 Happy Valley 啊，在那个地方的那个跑马地，老跑马地，上海也有一块，在上海的这个中心区啊， 哎，这个跑马地呢，跑马地的位置呢就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中间，这项呢也取缔了，不许跑马了。然后呢就在原来的地这个基础上，就也没有做房子，就是现在的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那么原来的娱乐点呢也都改造，上海的有一个很大的叫大世界，大家要记得吧，高高的一个建筑，里面吃喝玩乐什么都有啊。现在改了啊，改成了人民游乐场。百乐门舞厅呢改了，就变成戏院，就扮演革命戏，叫做洪都戏院。南京路上的这四大百货公司啊，先施这个永安、大兴、新兴就开始变了，因为当时国家是计划经济啊，所以呢什么东西呢是按照计划配给的模式，这个那个商业和消费呢就急剧的下降。那哪还有人敢消费呢？这个因为你是计划经济啊。那么年轻人呢没地方跳舞了，那谈恋爱怎么去呢？家里又住得挤，所以约会的圣地呢就变成了外滩的情人角，就在外滩上找个地方，大家呢卿卿我我，没地方去了嘛。讲的也可怜啊，原来呢可以到舞厅啊什么地方，没办法了，还有个地方他们去的就电影院。电影院怎么去谈恋爱呢？坐最后一排，在后面呢没人看见，黑了灯啊，大家呢卿卿我我是没有问题的。那个但是呢，上海呢这个时候也出现了50年代带着红袖章的纠察队员遇到两个青年在那接吻啊什么东西，就扭送通知单位来领人，就来扭送哪去呢？扭送到派出所，送到公安里面去了，在那里呢叫打电话叫单位来领人，哎，两个年轻人在这里亲嘴啊，这违法的，来教育。当时呢这个50年代甚至呢有些年轻人这个时髦的发型啊，穿着时髦的这些纠察队员就问你为什么穿这个尖头皮鞋啊，你为什么要穿紧身裤啊，你为什么留这个大背头啊，剪了。这个还是50年代比较好，到60年的文化革命那就拿剪刀当场就给你剪了。那个服装变化很快，上海以前是西装革履旗袍高跟鞋嘛。那么当时我们记得有一个配音艺术家叫苏秀，这个苏秀很出名的，很多电影这个配音配成中文的是苏秀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我的配音生涯》，他里面就回忆说1945年5月上海解放了，他说我那个时候看见解放的时候多么羡慕那些留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色的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我渴望着我自己也能这样穿。结果过了几年，到了52年，他发觉所有的四大百货公司的橱窗里面那就只有中山装列宁装，就只有这样的服装，那你还能买什么呢？没有别的东西买了，全城全国的人都穿成这个样子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样呢，随着社区改造的成功啊，还有群众的革命热情的越来越高涨，这个街上穿西装的人越来越少了。后来呢搞得穿西装的大家都瞪着眼睛看，这个怎么办，你怎么穿西装啊，是坏人嘛。那么所有的这些人呢都穿中山装啊，中山装就是扣子扣到领上，如果热呢解开一个扣子，就那样的，那大家都是一样的颜色，灰色蓝颜色，那个基本上就没有了。那个所以呢这个女工呢也没有了，原来旗袍现在都穿工装裤啊，就是背带的这个工装裤，这个深藏蓝色的背带式的长裤。那么当然上海姑娘呢还是为漂亮，有心计的就把那种宽松的裤腰啊往缝几寸，把这个腰呢就拉出一条线条，上海人还是会穿衣服的，然后再穿上一个白红格子的长袖衬衫，就算是时髦了，那个已经是不得了了。那么1956年的1月2号开始呢就公私合营，那当时国林爽组织的永安百货就是一个对象了，那就说你要公私合营。56年的公私合营呢，哎，我就看见还有一张照片，那个照片门口人山人海，然后呢上面的招牌就换了，不叫 永安百货，而叫公私合营永安公司。这个街上呢站满的人，还挂一个双喜，打了国旗，上面呢还打了一条标语，叫做庆祝公私合营，那么也就不是你的了。那么这个公私合营呢，在这个前前后后已经不行了。那百货公司第一个不行是什么东西呢？因为百货公司买的很多是外国货，解放以后呢，外国货就断供了，没有了，你怎么会买外国的东西呢？全停了。并且呢，你说食品这些东西，粮油日用品统统纳入统购统销的轨道，也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没办法。李林爽呢，他呢也无奈，但是还晚上还要参加这个联欢会。郭林爽呢，他上去还演了一段越剧《金马鞍》，就表示祝贺。他也只能这样了，他还能怎么样呢？所以这是那个情况。那我讲到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上海故事当中的核心的一对夫妇，就李九高。这个李九高呢，他本来自己开了一家棉花进出口公司啊，1936年当电台的主播，英文的，然后开了棉花进出口公司。1956年呢，他棉花进出口公司呢被合营了，他变成了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那他所有进出口棉织品的都要到国营公司。他呢，你是公司老板，现在没有了，你是私营代表，每个月了拿工资，给的也还可以，160块钱人民币就算高的了，大概跟一个教授的工资差不多。那我爸爸当教授一个月也有140啊，就那个时候，所以呢给的也不多，你是老板没了。那么他的开销就不够了，开销不够怎么办呢？上海当时有些夜校啊，就有英语学习，因为学校里都不学英语了，夜校呢就学英语。这个李九高为了补贴家用呢，他就到英语呢去教书。那这一教书呢，这个组织看到了，哎，这家伙英文讲得好啊，你没讲他原来是播音员嘛，那就国家需要了，把你调到北京的大学里面，专门教出口进口的这个韩电的英语，就是怎么写这个电韩英语，调到北京去了。夫妻从此两地分居，这个没你没商量的，上级看中你，那是组织的信任，说走就走，就跑到这个北京教书了，在北京工作了好多年啊。那么我们知道，无论是作为资本家的郭林爽啊，永安的老板，还是消费者的李九高，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跟上海这个城市的消费文化一起面临了天翻覆地的变化。那么这样搞来搞去，搞到1955年左右，这上海已经没有颜色了，没有人穿西装，没有人穿这个尖头皮鞋，那女孩子们基本上都不敢烫头发。那么所以呢，搞得整个上海就是灰色蓝色的一片，那过有些太单调了。大家记得当年1955年上海有一份报纸叫《青年报》，发表一篇文章叫做支持姑娘们穿花衣服，就这个文章，现在这个文章不要写了，那个里面呢比较含蓄的批评上海女青年穿衣服太单调了啊，要就是工装的绿颜色，要就是工装的蓝颜色，这个里面呢就是鼓励大家打扮的色彩丰富一点。这件倡议啊，要放在10年以前的上海，啊，1945年的上海，就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抗战期间，那个上海人还是穿得很时尚的。这个时候呢，报纸都要说大家要穿得好一点。那么上海呢开始变，但上海这个变化呢是有很大的。上海呢，它已经完全不成为一个消费型的城市了。原来上海的成功30年就是消费城市，现在这就蜕变，就变成一个耀眼的城市，叫生产型的城市。我们虽然呢，这个中国大陆的重要的苏联援建的项目都不放在上海，苏联援建武汉，有援建这个上海有156个大型工程项目，什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啊，武汉长江大桥啊，这些都156个，但是在上海一个都没有，你个资本主义的地方不给你投。但并且从上海呢还移了很多人出去啊，很多大学的从上海整个学校就搬走了啊， 交通大学搬到西部去了，所以现在搞出什么西安交大，才有上海交大，搬出去了，这样一个个的搬，这个高等学校就搬了，工厂也搬啊。我有一个朋友是在轴承厂微电机的，从上海一直搬到了这个重庆，搬得远了，这是50年代就开始搬技术人员。但是上海呢，自己凭借它雄厚的工业基础啊，它呢还是在上海做出了自己的品牌，叫消费产品上海的品牌还是非常硬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上海故事的第三讲，那么讲到上海呢，他呢，当然国家对他没有投入什么重点的工程，50年代苏联援华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没有一个落在上海，但是呢上海自己呢硬是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出自己的名牌产品，这个60、70年代什么钻石牌手表啊，上海牌手表啊，永久牌自行车啊，上海牌缝纫机啊，蜜蜂牌缝纫机啊，中华牌香烟啊，上海货还是全国闻名啊，大家说买东西买上海货就好。十七钻的手表那当然是上海的钻石牌是最好，那别的地方学那跟上海还是有差距。那为什么全国人民对上海的商品永远都是这样称赞有加呢？有几个道理啊，一个呢就是款式新颖，第二个质量优秀，第三个价格合理，假货很少。这个呢就开启了中国的最早的代购行业。是什么行业呢？就凡是有人从上海去上海，就请你带东西回去，因为上海东西好嘛。那上海什么第一百货啊，它解放以后都改了百货公司了啊，那么都改了名字了，但是这些百第一百货就是大兴嘛啊，那么这些到上海的人呢就纷纷的就买东西往家里带。这个很多人到上海出差，到上海工作，到了这个60年代有很多知识青年从上海放到农村，这些知识青年过年过节回上海这个看家人，他们回去的时候都得帮这个家乡下放到江西啊，下放到这个东北啊，大兴安岭啊，这个哎这些地方回去的时候就要带东西，那周边的人呢都要买东西，什么都买，这个喝的麦乳精啊，大白兔奶糖啊，灯芯绒布啊，凡是人搬得动的都会买回来，都抢光。上海这个真是厉害的不得了啊！我当时经常出差去上海，去广州，这个每次呢，职工都会找我带东西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就多了。这个带到80年代，我都研究生都毕业了，那个时候到上海还是有人托我买点这买点那啊。当然现在没有了，现在这个网络经济太发达了啊，这个并且呢，也就不光是上海了，现在外国东西也多了。但是呢，上海品牌驰名全国的时候，上海本身的建设就开始慢慢掉队了，因为上海的钱都交到中央去了。从1950年到1979年，上海的税收87%是上缴的，就交给中央了，就自己才留10%，做城市建设就没有办法了。这个向中央上缴的财政超过了上海自身市政收入的13倍，那就你交了87%交到中央政府去，你剩下10%，你的这个破旧的公共设施都是在以前留下来的，现在就改不了。所以呢，这个上海呢没有做什么新的东西。到了79年以前，上海这个城市当时还不到1000万人呢，有100多万人生活在棚户区，或者甚至住在茅草屋里面，这个很难想象啊，这是解放前的情况，在上海以后也这样。这个到了70年代末，人均居住的面积呢恢复到1949年的水平，也就是在解放前他们住的面积多得多，那到了解放以后搞了30年，到了1979年左右才恢复到1949年的，等于30年呢就完全没变化，以当中呢还退了很多。 这个上海呢供应了全国财政的1/6，这个上海这个钱袋子啊看得死死的，就上面的政府啊盯着你，你一定要交。这个呢变成上全国计划经济管控最严格的城市。由于呢上海背了一个包袱，就叫资本主义的桥头堡，这是上海的一个标签。所以呢上海呢始终要在政治上表现出更加可靠和更加积极，才能获得信任。这一点呢在10年动乱当中呢体现得淋漓尽致，那就非常非常的过分了。我是1967年啊，那一年到上海住了2个月，在那个时候就真看到上海的左呢，那就不是一般的左了，左得很厉害。我们在前面讲的上海这个冲击很大的，我们就不讲那么多具体的了，我们就讲今天讲的这一对上海夫妇啊，李九高、陈素任，他的大儿子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高材生，并且呢他自己呢在瑞金医院里面当医生，他是学内分泌的。他呢他的老师是内分泌的专家，叫邝安访。那么这个大儿子呢，这个受爸爸的牵连，那个李九高啊，由于他以前的做过这个加拿大在上海电台的这个英语播音，1936年啊，又做过这个棉花进出口公司的老板资本家，就把他抓到监狱里去的，一关就关了6年。他的大儿子在医院里面呢被牵连，那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个儿子不想活了，爸爸抓了，家里面这算是反革命加资本家双料，没有能够熬过，要熬过就好了。这个儿子啊，这个大儿子啊，瑞金医院的医生啊，就在医院的心电图室里面选择了用电来自杀，这就死掉了。那个妈妈陈淑任在家里啊，在剥毛豆，这有单位的人呢说你儿子死了，自绝于革命。他呢就很平静地对医院的来通知的人说谢谢你，然后呢就继续低头就剥毛豆，等来的人走了以后呢就放声痛哭。哎呀，这个时代的沉浮啊，没有人能够幸免。那个南京路上曾经有很多的歌曲啊，我们说解放前有很有名的流行歌《玫瑰玫瑰我爱你》，那么到了60年代上满街的歌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商业文化大众消费就变成了现在由国家主导的。但是根植于上海人中心的那种消费基因呢没有办法彻底消灭，本来以为可以消灭得干干净净，就消灭不了。我们记得60年代后期，66年、67年到处贴大字报，那个最后呢把百货公司的这个墙上也贴大字报，但是旁边的群众就跟那些贴大字报的人说，哎，你哪里贴都行，但是你别把橱窗贴了，橱窗是卖东西的，我们要看呢。所以这是一种欲望和需求，那么这种欲望需求呢就保证了上海到了这个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就反弹，从1978年开始上海就反弹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的上海的反弹。我们说1949年以前的30年上海是个消费中心，1949年以后的30年是一个工业制造中心，消费文化呢给压抑了。我们知道上海的历史啊，前30年是种植的消费基因，后30年铸造了上海的工业情结，这两种东西交错纠缠，就形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格局。你这个很特别啊，有很多很多城市消费文化很发达，但工业不发达，像纽约，纽约没有什么工业，就是消费金融等等。这个，但上海呢，两样都有，它有根深蒂固的消费文化，也有深入骨髓的制造精神。所以到了1978年。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的制造业呢飞速的发展，但是呢也就更加令人瞩目，是消费文化呢开始猛升。我们呢讲一个例子，1978年的一个晚上，这个南京路的有一家饭店叫做广州饭店，一块招牌，这个饭店呢国营的，那么有四五个工人就装了梯子就爬上去，就把这块广州饭店的招牌呢取下来，这是家粤菜馆啊，换了一块新招牌，这是有名的新雅粤菜馆啊，新雅啊。这个粤菜馆这个字啊，文化革命谁敢叫粤菜馆呢？啊，就叫广州嘛。现在呢写的这个五个大字，我们知道新雅粤菜馆，它的前身是解放前的新雅茶室，广东有茶柜啊。1930年代被叫做上海的文艺沙龙，它名气很大。那么由于呢，这个很多名人在这里吃饭。就有些人呢就找人帮忙，就运些食鲜到这个地方来。当时啊，这个陈纳德就后来当了飞虎队的这个美国飞行员呢，在上海住，他呢手头有些飞机，他呢飞机呢也要执行任务，那飞机有空舱，那陈纳德呢就帮这个新雅茶室，就用飞机从新疆从四川这地方啊运些东西过来，从新疆呢运哈密瓜，从四川呢就运熏腊肉，就送到新雅粤菜馆。那当时呢权贵追捧，说这个新雅的东西真是好得不得了。好到什么地方呢？我举一个例子说啊，这个1946年蒋介石不当总统了下去啊，出面蒋介石控制大局，让李宗仁担任代总统。那李宗仁当了这个中国的代总统，这是桂系军阀。那么他在上海要请客吃饭，在哪请呢？就在新雅请。请了多少桌呢？50桌，一桌8个人到10个人，招待各界名流，就是因为新雅的东西好吃。那么当然呢，新雅到文化革命就首当其冲了，这个炮轰南京路嘛，1966年新雅是第一个，那是腐朽分子啊啊！所以呢，当时叫了一句口号，叫“殿堂百战场，狠披风之休”。这个菜品啊，这个叫做“封建遗毒”。你这种服务员的为顾客服务，叫做为一小撮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专用。南京路被叫做散发封建迷信、腐化没落的臭气。所以呢，90%以上的名特商品的招牌呢，被人群卸下来砸了个稀巴烂。这个新亚，这个肯定是首个被摘招牌的了，就打了。南京路呢，只是上海商业受到重挫的一个缩影啊。建国初期，上海一共有各种门类的批发商有8300多家，零售业、饮食业、服务业22万户。你看加起来8000多加22万，上海在1949年的时候，从业人员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零售的从业人员有多少人呢？50万人，是全国最发达的商业城市。但是到了1978年，整个上海不管是批发厂家还是零售厂家，原来8300家、22万户这么多家，这个差不多30万户这么多，到了1978年，全市的商业网点就只有2万户，从30万跌到2万，就是原来的大概1/10。这就是上海所遭到的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么现在呢，到1978年，为了重新启动上海，那新亚呢就开张，就大量的旅客，就顾客呢就来吃饭。大家就说这个，到这1978年的7月14号，上海天气酷热，新亚呢决定我们开冷气，有冷气，原来有啊，不开，现在开冷气，但是呢跟大家说，我上调菜价20%。那比如说10块钱一个菜，我现在叫12块，告诉大家我要调价。那个物价局呢，因为这是新雅当时国营的嘛，那要跟物价局，物价局呢就有点紧张，说这样涨价，这个顾客会大幅度的减少。但是出乎意料的呢，就是闻讯而来的菜客呢，把这个新雅 粤菜馆呢挤得水泄不通，最后呢是一味难求，大家贵一点我要吃得舒服啊。那个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了，上海人那种追求美好事物的这种基因呢被压抑了30年，从49年压到1979年，他没有退掉本色。那个我们就讲到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了，明天给大家讲啊。这个离新雅大概2公里左右，4里路外面有一家川菜馆。那川菜馆呢一个名字叫杰儿金。这个川菜馆呢也来了两个老客人，一对老人家，这谁呢？李九高和陈树任。1976年，李九高呢关了6年监狱，啥事儿都没有啊，平反释放，3年以后退休了。那从北京就回到思念已久的上海，他在北京教书给抓了，因为他以前做过加拿大电台的英文的播音员，那你不是特务是什么？啊，又是资本家，抓了啊，这样呢，关了在北京关了6年，这下放了，放回上海。那么回到上海和老婆啊陈树任在一起，他们住在南昌路136弄的小洋楼啊，步行3分钟就来到杰儿金川菜馆。那么这个就定了一个规矩，他们每天晚饭都到这里吃。这个两夫妇啊就这样一直吃到21世纪啊，步行3分钟，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李九高和这个陈树任他并不有钱呐、啊，他呢就来这个川菜馆。这个川菜馆呢老招牌啊，就是我们叫杰儿金川菜馆，也是上海滩上的知名食这个菜馆，1927年就创建了。这里曾经有很多人呐、啊，苏步青啊。成刘海粟啊，赵丹呢、啊，这些人经常来吃饭，周恩来呢也来这里吃饭，所以呢经历过很多的沧桑，文化革命也遭受过冲击。李九高夫妇呢并不是特别有钱，每次来呢点2个拌菜。这个菜馆呢很尊敬这对老夫妇，因为他30几年就在这里吃，所以呢帮他们特意的设置了一个专属的座位，就别人来订的这个座位不能用，因为我们有订。每天晚上摆好餐具和给他摆一份《新民晚报》，他们吃完别人才能够坐。他们呢从1952年就开始在这里吃晚饭，被时代打断去做监狱去了，1979年就重新续上。李九高、陈树任从60多岁一直吃到90多岁，同一个时间同一家饭馆同一个位置，几十年如一日，几乎每天都牵着手来牵着手离去。两个人从1998年就开始收集发票作为纪念，他一共攒了1600多张发票。你看这个故事。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